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分享哈，信息分享。那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今天也来到了二十讲哈，来到二十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快速的看一下我们的大纲，看看我们的大纲。我们说第一章从圣经论或者是论圣经开始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途径方法论，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那特殊启示从圣经而来。就开始到本体论，讲神和三位一体，讲到神永恒的原旨，然后讲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创造之功、护理之功，然后讲到人类的堕落跟败坏，开始面对罪与刑罚。然而我们也知道，透过上帝主权的恩典，他主动的把他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神与人所立的约是一个盟约，也是个永约。然后呢，透过中保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来拯救我们，那个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当然我们要明白，在第九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堕落之后的人不再有自由意志，是什么？是罪的奴仆，透过上帝他无条件的拣选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也明白，然后连有效的恩召，只有那些蒙圣灵的重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一系列的祝福。我们说十一章里面论称义，论什么神儿子的名分，这都是一系列的上帝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们的他们的美妙的祝福。然后呢，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坚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以及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还有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那个把这个稍微往后移，对，投影仪往后移，就会与后边的会越来越大一点的字，否则的话就字有点小。对对对，字就开始越来越大一点哈。对，这个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然后论合法的启示与应许然后呢，也让我们看到论政府官员，论结婚与离婚，论圣徒相通，论圣礼的圣餐、洗礼与圣餐，还有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然后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大纲之后呢，那今天我们会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十八章，就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就是每一个圣徒蒙了真正上帝的恩典，蒙了圣灵借着圣道在人里面的工作，每个基督徒他有得救的确信，这就更加显明了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选择，都是无法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宗教而已，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在有效的在这个冷门与这个确信里边，我们看到第一点里面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先破掉那些假信仰。就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很多人文主义的基督教的教徒在里面会有极大的迷惑，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误解。所以他说，伪善者以及其他未重生的人，虽可凭借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自负，以为自己是在神的爱和爱什么，或者说应该在神的慈爱或得救的状态中而自欺，这种希望终必落空。但呢，真相信主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事的人，竟然可以确实知道他们是处于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这盼望永不叫他们羞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信息里面，它是什么？它是把那些为什么我们所看的经文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若有人什么，虽然也蒙了圣灵的光照，也尝过主恩的滋味，也觉悟了来世全能，甚至也什么有圣灵有份，但是仍然不能得救。所以我们要明白，所有的外面的这种理性上的爱意，甚至情感上的爱意，所谓的人的任何的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求神的信仰，都是假的，都是什么伪，叫什么伪善者。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呢，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在我们学习改革中的神学也好，或者像韦斯敏斯的信条也好，一系列的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信条，是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以人本的人选择一个宗教，我选择那个宗教我就成为那个宗教的教徒，我可以选择不信那个宗教，我跟那个宗教就没有关系，这是宗教的理念是这样的。但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你拣选了神，是拣什么，神拣选了你们，是拣选了我们，是上帝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不是来给我们一套宗教的理念，不是给我们一个道德说教，而是耶稣基督亲自的什么，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要明白，所以在这里那些未重生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什么进神的国。哪怕你在教会做了很多年，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了20年30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蒙圣灵的重生，你仍然不能得救。这是我们要明白，要避免一切的假性，把一些认为我这是参加了一个基督教一个宗教。我们要知道，人类不需要很多的教主，人类只需要一位什么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就像很多弟兄姐妹说的，你要做盐做官，你做不了的，你永远做不了盐，因为你本来就不是盐，你不是官，你永远发不了官。但是耶稣基督来什么，是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经常注意哈，基督信仰它是个革命，是割掉你的什么老命，你的旧命，那些被罪辖制的那个原有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割掉你的命，耶稣基督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让你所有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定要，甚至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喜欢用这词，什么叫出死入生。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历出死入生，你永远只是一个宗教徒，最多你是一个基督教圈子里面一个宗教的基督教徒，而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来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已经拥有了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所以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我们会下面就讲。所以要注意，所以但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吧，那些自以为得救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确认我们的信仰的人，你没有办法赚取恩典，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配合神得到拯救，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要什么呢？要深信主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事的人，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什么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什么好果子，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是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人。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就是在生命的体征里面表现出来这种生命的特质，常常知道自己是最不配的人，常常随着你信主的年日越久，你的神的真理了解的越多，你越发现你的性情里面还有很多需要悔改的，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悔改的人生。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把那个正反面，把假的除掉，把真正的信仰给存留下来，就来到第二点里面，就才对你有用。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宣讲之后呢，你确认不能确认你的信仰，并不是要拒绝你，你仍然在这里更要听到，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帮助我们确认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呢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经常说教会是开放的，喜欢也要欢迎慕道的朋友来到神的殿里面听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的祷告里面都说愿主保守那些慕道的朋友，不但有慕道的朋友，但也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既要照顾到那些慕道的朋友，你看，当然到了第二点里面就开始对每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确据，我们要注意。所以这种确信并非以可错谬的希望为根基，是空幻推测的与会落空的确信。所以我们说这种信仰呢，它不是一种推算，不是一种会落空的，而是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甚至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哎，你信基督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受到打击了，是因为你的人生遇到一些不顺利，遇到一些痛苦，所以呢，只是把基督教信仰给你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精神寄托，甚至把你当作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宗教而已，这都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呢，乃是以救恩诸般应许的真理哈，乃是以救恩诸般应许的真理所应许之诸般恩惠的内证，和那赐儿子名分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见证为根基的，而且是无谬信仰的确据。所以这里面他加了很多的定语哈，加了很多定语，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属灵前辈们哈对这个信仰的这个态度是认真的，而且他对每一个环节他很定准我们的信仰，避免任何，当然总是有假信，但作为一个教会来说，作为一个真理的教义也好，作为一个牧者的讲道也好，他尽可能要帮助我们尽可能把那个信仰的核心把它确认，要对着那个靶心，然后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那什么，这是我们的确信是不会落空的，是借着在救恩里面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也借着什么诸般的恩惠的这种有圣灵内在的那个内证，然后呢也有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他有圣灵的印记，这个不首先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是圣灵。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会信主，首先因为圣灵重生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圣灵重生我们是圣灵的第一步，工作的第一步，然后圣灵重生我们之后，我们就会相信福音，我们才会相信福音。也就是说圣灵的重生是什么，就是耶稣讲撒种的比喻里面那个第四种种，那个好土。我们知道哈，我们人都没有好土，对不对？本来人都是罪的奴仆，都是很罪恶的，对不对？怎么说耶稣说把种子撒在什么，怎么知道有路盘的，有什么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荆棘里的，有种子撒在什么，好土是怎么来的，那里没有说，因为那里耶稣讲的是天国的奥秘，讲到了撒种的比喻，是讲福音的大能，所以他需要用其他经文来支持他。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圣灵重生，圣灵重生你之后，预备好你的心田成为一个好土，然后好土就是圣灵又借着福音的种子，无论借着别人传给你，变成你看属灵的书籍，变成听福音广播，你听到人的见证，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种子进入你的被重生预备好土的那个心田里，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这个然后你才能够称义，信心带来称义，称义带来什么，带来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才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你才能够 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得救，得救之后你能够以神为乐，你开始能够甚至愿意为主受逼迫，哪怕为主殉道，你仍然以神为乐。这个需要检验的，这是后面外证的。我们看下面哈，这是第二点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每个蒙恩的就是圣徒，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哎，这个是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的，别人没有办法判断的，你自己要清楚，是圣灵内住。我们说圣灵重生，好，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在你里面工作，然后借着你的信心和悔改，你称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的心跟圣灵同证，所以你要常常去思想那个信仰，这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我们知道宗教是企图从由表及里的改变人，没有用的，怎么改变都没有用。信仰是什么？是从里往外的改变，是上帝从里面翻转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圣灵的内住是最伟大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是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第二点里面是讲内证，一个基督徒一定有圣灵重生以及圣灵的更新，圣灵赐给你悔改的心，使得你能够得到圣灵的永久内住，使得你有圣灵帮助你每一天听主的道，你都能听懂。没有圣灵的人，你听主的道怎么都听不懂，听了10年20年，你永远是一个宗教徒。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心门之有一定有什么？有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靠人的大脑，靠人的理性，靠人的聪明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的，一定要靠圣灵的工作。好，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宝贵。好，大家知道圣灵有哪些称呼？他是训卫师，对不对？也是什么保惠师，还有什么安慰者，还有也不叫真理的圣灵，对不对？真理的圣灵也叫什么基督的灵，看到没有？所以你可以想到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定是圣灵实实在在人里面的工作。它不是一个死的宗教，不是一个死的教义，而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好，这是第二点，我想很快的讲完，因为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时间会早一点结束哈。那第三点，好了，你要记得哈，首先上帝把真假信仰给分别出来，告诉假善的信仰永远没有用，但是真正蒙圣灵所恩膏的真正得救的圣徒，他是有得救确据的。根据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有圣灵的内证，圣灵从里面翻转你。然后第三点，此无谬的缺失并不属于信仰的本质，所以真信徒在此获得此缺失之前，要长久的等待，经过许多困苦奋斗。然而真信徒由于圣灵得知神所白白赐给他的事，他可不用特殊的启示，正当使用通常的手段便可得到此确实。所以信徒都当分外殷勤，使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因此他的心便在圣灵的平安与喜乐中，在爱神与感谢神上，并在顺服之义务的能力与喜乐上逐渐增长。这些都是此确实的果实，此确实不知令人轻语泛淡。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说什么？这个无谬的缺失并不属于信仰的本性。所以呢，信徒在确信基督对我们的救恩的这样的伟大的信仰里面，他需要，当然本于性是没有问题的，本于性是上帝的完全的一次性的翻转，它是瞬间就发生的。当圣灵借着圣道在你里面，在你的身所重生的好土里面，圣灵的工作是瞬间就发生了，就改变了。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的，有些人你跟他怎么讲，怎么传福音，你怎么苦口婆心，你怎么去哄他，你怎么去什么跟他交易，你怎么去吓唬他，你怎么威吓他，该信还是信，不信什么 还是不信，对不对？但一旦圣灵工作的时候呢，那整个一瞬间就反转你了。但是翻转之后，本于性是一个瞬间的上帝的工作，但以至于性呢，以至于性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那个过程。所以这里是什么呢？这个信心是什么？它需要长久的这个忍耐等候，它需要什么？很多的在主里面的对付失败的经历，得胜的美好的见证。反而我跟你讲，其实基督徒真正的成长往往在失败中成长是更厉害的。你发现没有？其实基督徒常常在经历认罪悔改的越多，我跟你讲，你能够明白主的那个感受越深。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罪在哪显多，恩典什么就更显多？因为你被赦免的多，所以你就知道主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然假信的就没办法，假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但是真正信主的人，他是一个螺旋式的生命的上升，他不是直线的。我们知道基督生命他不是直线的，他是螺旋式的上升，是在得胜中经历上帝的恩典，在失败中经历上帝的管教，然后呢，他的生命重新再起来，通过反复的训练，甚至你的跌倒失败都是上帝让你明白你更依靠需要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律法能够得胜罪恶，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这里我们明白什么呢？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确信什么呢？是就是彼得后书所讲的，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对不对？有的德行要加什么？忍耐。有的要什么？前进。前进要加上什么？那个什么各种的那种品格的基督，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种美德会让你越来越确信。那相反，如果你越来越主的道你都听不懂，你越来越麻木，一种可能显明你的信仰是假的。那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可能你在某一个阶段里面，神又给你一个警告信号，你现在又有一些甚至你自己不知道的罪，是你好像你觉得跟神越来越隔阂了，好像你也不是想这样，但是不知不觉你已经什么，你怎么总觉得我听到也听不懂，去教会去聚会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了，甚至自己读经祷告也没有兴趣了。虽然我知道我应该读经祷告，但你很清楚你读经祷告已经没意思了，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也不太愿意交通圣经了，你也觉得哎呀，一讲圣经就不现实了，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你能不能讲一些实在的东西？你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些这个什么马上就是能够在生活中就指导手册就好了。所以那时候就慢慢看什么呢？开始跟属灵的事情开始越来越没兴趣，更兴趣感兴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了，感兴趣这个什么这个你所认为的你的很实用的东西，你会很看重。这就是我们什么生命来什么呢？就是你什么他就可能哎，上帝让你知道，他会用，虽然他可不用特殊的启示哈，不要什么都是要哎，很多弟兄姐妹说哎，神要跟我说话，哎，神今天要给我做梦，哎，是一定要神的弟兄姐妹当然弟兄姐妹可以劝勉你，可以责备你都可以，但你不要总是寻求什么呢？总是祈求上帝亲自跟我说话。哎，一定今天我们圣经正点是完成了，知道吗？圣经今天是神只透过圣经跟你说话，知道吗？圣灵透过圣道跟你说话，千万不要在圣经之外寻求圣灵的声音，不要在圣经真理之外寻求特别的经历。这里说的不需要了，千万不要去寻求那些特别的启示，这个很危险。我们知道在圣经正点没有完成之前是真的，因为没有圣经真理，它是透过异梦意象方言各种的特别的恩赐来给你，没有问题，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些奇妙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不再依靠那些，不要再回到历史是不能够回头的，知道吗？历史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美好的真理的一个跨越时间的桥梁，跨越时空的距离，可以真理是超越的。我们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所明白真理，但是方法论历史的一些事件你是不能复制的，你不能去重复的，你不能要求上帝让耶稣就再道成肉身一次，不会了，对吧？五旬节只有一次，你不能天天过五旬节，对吧？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就是在使徒彼得讲到那一刻圣灵浇灌了， 五旬节只有一次，你不能天天过五旬节，你不能天天什么去追求那些所谓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但是历史事件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那个长历史的长河里面那个经由前的那个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不变的，其他的都可能变。我们要明白哈，我们不可能复制，我们不能够复制一些历史的事件，所以我们要求助带，所以也就是说圣灵会带领我们在我们当中，你越经历神你越殷勤，你越殷勤你越能够敏感自己的罪，你越敏感自己的罪就能够不断的悔改，你悔改之后你感恩这个恩典经历，你追求过圣洁生活。大家不要以为什么呢，哦，那基督徒有缺心的缺据了，是不是我就可以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反正我得救了，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吗？请快一点，那电话要打快一点，坐在最前面的弟兄，或者你就赶快出去接一下。 好，因为我希望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喜乐事上逐渐增长，这都是不断的接受确认的果子，确认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说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不会再灭亡了，那麻烦了，会不会让你躺平呢？让你是不是那我就反正白天犯罪晚上悔改了，我就心安理得呢？或者说我有得救的确据了，从此我就可以什么，可以现在流行的词叫躺平，对不对？或者我叫摆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第七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对不对？叫不冷什么不热，不冷不热，就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说我巴不得你忽冷忽热，你最起码有热的时候，好，热的时候感谢主你知道主的恩典，你冷的时候你知道你犯罪了，那主就对付你，那你就能够悔改。我跟你讲，在末世时代，末世时代你要记得千万不要让自己意识到你是温水煮青蛙，你感觉到你很温暖，你在那里边也是与世无争，也没有什么挑战，教会里面呼召的事工你也无所谓，也不想参与，然后呢让你什么去参加任何慈善事工我也没兴趣，参加查经组也没兴趣，反正我已经不错了，我已经信主二三十年了，反正我就在家待着躺平，我不干啥你也会给我的，怕什么，我什么都不做啥你也会眷顾我的。我跟你讲，长期这样的状态你要反省你的信仰有没有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人他有危机感的，他会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呢。如果他有一段时间感觉到跟属灵的没有关系，他会求神会给他寻求出路，上帝一定会给他开出路，他一定要去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什么，看这里边还有什么，是一种什么你知道吗，这里所带来什么，非假性的人在第三年里面他是越经历困难他会渐行渐远，一个虽然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会得出的是你听他的观点是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你要弟兄姐妹要有敏感度，你自己你对你生命的要有敏感度，我们不是轻看他，我们要了解他的生命状态到底是真的信仰还是假的信仰，或者现在是在信仰的一个应该说跌倒的阶段，还是信仰的正在上升的阶段，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不可能不感受得到的，生命这个东西是 真实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在救恩里边的基督徒他经历任何事情他是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打不垮吹不烂的这种信心。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好，我们第四点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真信徒对于自己得救的确信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动摇减少和间断。好，我们也不否认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些失败，我们会有些跌倒，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什么靠着主。他们如因忽略而未能保守，或因坠入损害良心而使信圣灵担忧的某种特殊罪恶中， 或因突然的试探，或神收回他笑脸的光照，甚至让敬畏神的人行走在黑暗中，无亮光。好了，这就讲什么呢？讲到基督徒的软弱，就是虽然主保守我们是向善的，但我们也要承认基督徒也会有属灵的一些黑暗时期，也会经历一些跌倒，也会面对一些试探的时候呢，我们是背离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我 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我真是苦啊。所以基督徒还是会有犯罪跌倒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照耶稣基督没有再来。我们让大家记得哈，就是信耶稣真正得救了什么呢？是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再有本罪了，不再有原罪了，不再有亚当夏娃里那个原罪在基督里面被连根拔除了。我们讲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哈，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性被处理掉了，但是我们还有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肉身还不完全。我们知道在信耶稣那一刻，圣灵的恩膏，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我如今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基督徒真正得救基督徒不再有原罪，在亚当里的原罪被耶稣基督处理完了。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犯罪的还不是从神生的。好，那里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我知道基要派的解释什么解释呢？他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是解释说从神生的必不会习惯性犯罪，但这个解释很难，对不对？什么叫习惯性犯罪，或者叫规律性犯罪，这个也很难。什么叫规律性犯罪？我们要想到什么是一种吗？是他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他在一段时间里面会被罪辖制和捆绑，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的本罪、原罪的本罪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原罪在耶稣基督里面帮我们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已经罪神灭绝了，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所以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什么概念？就是说一个真正从神生的那个生命不会再有原罪本身的犯罪了。所以你犯罪的还不是从神生的，也就一旦你还有原罪的那个罪，就证明你还是没有从神生。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的，基督徒我们还会有犯罪跌倒，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在里面会引诱我们而已。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哈，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要借着什么？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不会绝望。还记得吗？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在之前神已经预告他基教已经要三次不认我，但主说不会的，我怎么我就为你死都愿意，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但后来我们知道彼得确实三次什么，当彼得三次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基就叫的时候呢，耶稣看他，他看到耶稣，耶稣彼得就什么就出去什么痛哭了，是不是悔改？没有人责备他，他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就知道自己的罪，就悔改了，他就悔改自己的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悔改是什么？要被检验的。我们有的悔改是被抓到了，懂了吗？是被人抓住了，可能什么，要么你害怕受惩罚，或者你害怕什么得不到更多的奖赏，你不得不去认罪悔改，这个需要被检验的。你的认罪悔改是要打折扣的，需要更多神的对付，需要更多神的对付。好，我们要明白哈，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呢，其实我们已经结束了哈。这个快速的看什么呢？就四个点。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很快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大家知道这四个点哈。首先把真假信仰给区分出来，把假信的给排除掉。好，然后就存留真信的。那真信的里面呢，第二点里面是什么呢？因为真信的是有圣灵的内证，是我们的心与我们圣灵同证，我们神的儿女。不只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心也确认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二点哈。那第二点里面我们要明白什么？第二点里面我们大家要明白的，那第三点里面呢，就是基督徒的确信他也不是一下子很刚强的。所以特别是如果有得救基督徒常常被一个罪缠绕的时候呢，他就会怀疑救恩了。怀疑救恩不代表他会失去救恩，明白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在罪里边的时候呢，他会被困扰，他会怀疑救恩， 现在怀疑就问不一定，他又不能说他是假的，而什么？而是帮助他们进步，帮助他们继续的悔改。好，那一直到最后呢，到第四点里面呢，就是当然这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犯罪是神所命定的，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会犯罪跌倒，但这个犯罪跌倒一定是帮助你悔改，帮助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来悔改自己的罪。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就在这个乐门与得救的确信里面，在四个方面好好的去审查自己哈，审查自己的信仰，审查自己的信心，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让我们能够为着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因着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子民来感恩来赞美神，好让我们在主里边来约是经历主的恩典，约是被主恩高的，约明白自己是一个，虽然一方面你感恩你是一个被主所拯救已经没有罪没有原罪的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本罪的危机，就是身体中犯罪的律会借着我们企图靠守律法靠自己的能力得胜罪恶的时候呢，那个犯罪的律就在我们里面工作了，就让我们重新恢复到一个靠肉体生存的那个里面，你就跌倒了。但你跌倒当中你放心，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圣灵一定会责备你的，圣灵借着圣道责备你，借着教会责备你，借着身边的弟兄姐妹责备你，甚至借着非信徒来责备你羞辱你，甚至借着你肉身的疾病甚至你肉身死亡来管教你，他一定保证他的每个儿女真正的悔改。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为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现在还没再来？是单言吗？不是，什么是宽容？谁宽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也宽容那些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你又是主拣选，有一天你会信主的人，神都在宽容你们，给你们有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没信主的真正的悔改信主，已经信主的当我们被某个罪恶缠绕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恩典当中，成为得救的圣徒，我们永不被弃绝，我们永不至于绝望，永不至于绝望，我们永远都是上帝他的什么子民。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敬拜，主啊，谢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拯救了我们，你的圣灵亲自恩膏我们，主啊，你的圣灵重生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福音，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而且我们能够在主的里边不断的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被你的话语所恩膏，不断的来成长，主啊，也能够给我们有得救的确信的同时，加添我们对恩典的信靠，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又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是在过于我们所能测透的，就透过耶稣基督的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来做成你的工作，也借着我们不断的悔改来看到我们的本罪，因着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会跌倒，主啊，谢谢你，然而我们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够动摇我们对主你的信靠，相反借着你对我们的造就，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一些甚至一些疾病的一个击打，我们主啊，都是你调度万有为你的儿女服役，为叫我们能够得到你的保守到底的一种坚韧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悔改我们一切我们所犯的罪，特别我们信了主之后的每一个罪都能够去认罪悔改，这是你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的保障，使得我们能够在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圣洁，主啊，谢谢你，也为那些还没有信主但却是在永恒你所拣选的那些你所预备的人，也来给他们机会，给我们在座的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或者是自以为信主还不能确认信仰的慕道的朋友， 能够被你所圣灵恩膏，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悔改。所以谢谢你宽容我们，你没有再来，你不是单言，你乃是愿意我们一人人悔改，而不愿意一人沉沦。谢谢你，你保守你的子民，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会多，好我们能够成为你天国的子民。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